月薪两万，每天学到凌晨五点，一个32岁产品经理的裁员焦虑自救笔记。月薪两万，每天学到凌晨五点，一个32岁产品经理的裁员焦虑自救笔记。基本信息，阅读时间约7分钟，字数约4800字。摘要，月薪两万，连续36个月绩效 A， 依然每天学到凌晨五点，这不是励志故事，是一则关于恐慌性学习的清醒报告。深圳产品经理林远在第287个凌晨五点的台灯下，意识到自己从未在学岗位需要的能力，而是在用学习逃避一个更大的问题。本文拆解他如何从焦虑驱动的报复性学习转向系统驱动的可迭代成长，并附上一套可立刻落地的周复盘系统。一，那个凌晨五点的深圳人。凌晨4点47分，深圳南山区科院路的一间出租屋，窗帘没拉严，远处 CBD 的轮廓灯还亮着。林远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7个小时，台灯把那杯凉透的拿铁照出一圈冷白色的光。屏幕上是半年前就买下的大模型应用开发课，进度条卡在 17%。他合上电脑，看了一眼手机，领英上又有3个前同事更新了已离职。他没有说话，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面上，又打开了 ChatGPT。我不是不努力，我是不敢停下来，林远说。停下来，脑子里就只剩一件事，下周还会不会轮到我。林远32岁，在深圳一家中等规模的 B 端 SaaS 公司做了5年产品经理。最近一次调薪后，月薪稳定在税后2万。过去36个月，他的绩效全部是 A。按道理，这是一份可以拿来做简历的履历。但过去287天，他平均凌晨1点半睡，凌晨5点起。这个双午作息，不是因为他在做副业，不是因为他在带娃，他在报复性学习。他列过一份清单。2025年1月到现在，他一共买了14门在线课，大模型、产品策略、数据分析、用户研究、增长黑客、Figma 进阶，加入了6个知识星球，订阅了4份付费 Newsletter, 下载了218个 PDF。其中真正打开过30分钟以上的只有7门课，7门课里真正做完练习的只有1门半。我学得很累，但我什么都没留下，他在3月12日凌晨4点写道。让他决定停下来的是那天早上的一次复盘。整理作品及文件夹时，他发现2025年整年自己能拿出来在面试时讲的对外可展示的项目只有 1.5 个。其中一个还是2024年收尾时做的。1.5 个，他盯着这个数字看了很久。如果明天就裁我，我拿什么跟别人解释这287天？也是那个晚上，他开始认真地把每一次想学习都记下来。记到第30天，他发现一个规律，他学得越狠，离被裁这个念头越近，离被裁这个念头越远，他反而学不动了。那不是努力，那是一种精致的逃跑。他翻开那14门课的购买记录，按时间排序。最早一门是2025年1月9日买的大模型微调实战，最晚一门是3月5日买的产品经理的数据分析。两门课之间隔了55天，他在这55天里又下单了9门。每一次下单，几乎都紧跟一次领英又看到有人离职的通知。他把那9次下单的日期和当周的 LinkedIn 通知做了一次对账。九次里七次发生在看到别人已离职动态之后的48小时之内。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数字。他只是把那张表存进了一个叫以后别再骗自己的文件夹。二，焦虑的根源，你以为在学，其实是在逃。林远不是个例。他把自己的状态和三位前同事聊过，得到的答案高度一致。前同事 A, 35岁，月薪 3.8 万。三月被裁，谈到那段凌晨四点还在学大模型的日子时说，我当时根本学不进去，只是关掉朋友圈的一个理由。前同事 B, 30岁，月薪 2.4 万，至今在职，桌上摆着三本翻到一半的书，他说，只要我还在学，我就还是那个正在变好的人。停下来，我就什么都不是。前同事 C, 38 岁，经历过两次裁员，他的总结更尖锐，我们不是怕被裁，我们是怕被裁之后，发现自己这两年什么都没长进。三段话指向同一件事，学习成了焦虑的止痛药，而不是成长的工具。这两者有本质区别，止痛药让你感觉我在处理问题，但问题本身没变，工具不一定舒服，但能让问题变小。林远重新翻出自己287天的学习记录，把每一次学了什么和学完之后做了什么分两列写下来。结果让他发冷。14门课里 ,11 门没有产出任何与岗位相关的成果物 ,6 个知识星球里 ,3 个只在加入那天发过一句自我介绍 ,218 个 PDF 里能准确说出内容的不到30个。他把这些数据画成一张图，横轴是学习时间，纵轴是可用于面试的作品数。两条线几乎是平的，学得越久，作品没变多。我以为我在投资自己，他在笔记里写，其实我在用学习这个动作，对冲明天被裁这个恐惧。误区，把学习的动作当成学习的结果。买课、收藏、打开进度条，这些是动作，能拿出来面试。能用到下一次汇报，能写进项目复盘，这些才是结果。当动作多到吞掉了所有时间，结果自然为零。真相，安全感不是学出来的，是被需要累积出来的。一个能被市场反复需要的人，靠的不是他学过多少课，而是他做过多少可被验证的事。这个错觉有个更精确的名字，叫进度条幻觉。把我打开了 17% 误读成我学会了 17%。 打开和学会之间隔着一份可被他人检验的成果物。林远在287天里打开了218个 PDF， 能复述出三个以上核心结论的只有11个。这个 5% 的转化率才是真实的学习效率。更隐蔽的是学习时间囤积，一个人可以学四年而毫无长进，只要他从不要求自己输出。输出的稀缺让学习变成了一种可囤积的资产错觉，看起来在增值，实际上从没离开过账户。林远在第31天把这个判断写在便利贴上，贴到了显示器右下角。我学得越狠，作品没变多，那这不是学习，是自我安慰。安全感不在进度条里，在我打开任何一份作品集时，敢不敢说话。林远，3月13日的便利贴。三，一套能落地的周复盘系统。从第32天起，林远停掉了所有学完再说的事。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则，接下来每一周，至少产出一个可展示的成果物，否则这一周就是失败周。这条规则逼他换了一整套学习方式。他把过去那种先囤课再找应用的顺序彻底反过来，从岗位要什么到推到这周要学什么。他把这一套倒推法整理成了一个五步的周复盘系统，定位缺口，微学习，产出作品，拿到反馈，复盘迭代。每周一圈，转12周。第一步，定位缺口每周日20分钟。打开招聘软件，搜三个自己想的但还做不到的目标岗位。把职位描述里反复出现的三个关键词抄下来。林远第一次做这个动作时，三个关键词是 LLM 落地经验、跨部门推动力、可量化的业务结果。我之前学的内容里，他说没有一个直接服务这三个词。第二步，微学习每天45分钟。不是今天学大模型，而是今天写完一个 LLM 调用的小 demo。能在周会上给团队演示。林远给每一天的学习都设了一个24小时内可交付的产物，周一是一个 prompt 模板，周二是一段50行的 Python 脚本，周三是一份竞品对比表，周四是一次组内分享的讲稿，周五是一个5分钟的视频录屏。45分钟不是为了学懂，是为了做出一个能拿出来的东西。第三步，产出作品每周六。把这一周五个24小时可交付的产物合并成一份对外可展示的作品。林远规定每一份作品都要满足三个标准。可以发到公司内网、个人博客、 GitHub， 不丢人。陌生人看90秒能看懂你解决了什么问题。能直接被复制进下一份简历。 第一周，他的作品是一个 LLM 帮助客服自动归类工单的 POC。上传到内网的当天，他被三个同事加好友，其中一个直接是潜在跳槽方向的技术 leader。第四步，拿到反馈，每周六晚上，把作品发给至少三个人，一个同岗位的同行，一个目标岗位的从业者，一个完全不懂业务的朋友。林远不追求被夸，只记录三个问题。我哪里没讲清楚？我哪里做错了？下一步要补哪一块？第五周，跨部门推动力这件事，他收到了一个很扎心的反馈，你的方案很清楚，但你没告诉我，这件事我做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他当天就把那一页重写了。第五步，复盘迭代，每周日十分钟。用一句话回答，这一周，我学到了什么，做出了什么，卡在哪里？林远把这三句写在同一张便利贴的背面，背面用完就翻过去，所以他的显示器右下角永远只有一张便利贴。五步循环转了12周之后，他的作品集文件夹里多了12份可以拿出去讲的项目。他不再说我在学，他说我上周做了一个 LLM 自动归类工单的方案，给你看一下。这套系统的关键不是每天学什么，而是每天产出什么。林远第一周的产出是五个24小时小产物加一个可外发的 POC。到了第八周，他用前三周积累的小产物组装出了一份12页的 LLM 在客服场景的落地手册，被两个同事直接拿去做客户提案。这份手册成了他作品集里第一个被外部真实使用的项目。从那一刻起，他的作品两个字不再只对自己负责。四，12周后他终于睡了个好觉。12周不长。286天双午作息攒下的崩溃感没法靠84天全部清掉，但有些东西确实变了。作息从凌晨1点半睡 ,5 点起掉到了23点30分睡 ,6 点30分起。他没刻意早睡，只是因为23点之后没有必须学的焦虑，他白天已经在产出，夜里脑子空得下来。睡眠时长从日均 4.2 小时回到 6.8 小时。第一周他还是5点醒，第四周变成6点，第八周开始偶尔能睡到闹钟响。作品集从 1.5 个项目变成12个完整项目加4个半成品。每个项目他都能用三句话讲清楚，我解决了什么问题，我做了什么，效果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不再每天打开领英刷前同事的动态。第九周开始，他删掉了 App。之前我看他们的离职动态是想知道我是不是下一个，现在我看作品集就知道我现在是几号。焦虑没有消失。三月底公司传出过一轮优化传闻，他承认那天心跳还是快了一拍。但他没再去开一门新课，而是打开了第八周的作品，一份跨部门数据看板的复盘。看完之后，他去和直属 leader 约了一次1-on-1，把自己的接下来三个月的可见贡献讲了一遍。leader 的回应是，你最近稳了很多。林远在第12周的便利贴上写，安全感不是学出来的，是被需要累积出来的。被需要的方式不是进度条，是作品。是那种你打开文件夹，敢给任何人看的东西。林远第84天的便利贴。他没有逆袭成谁，他只是从凌晨5点的灯下走回了白天。他不再用一个动作来证明自己正在变好，他用一份又一份的作品证明。如果你也正坐在凌晨5点的台灯前问自己三个问题。我过去30天学的内容里有多少是可以今晚就拿出来讲的？我的作品集文件夹最近一次新增是什么时候？如果明天就裁我，我能用哪三份东西向下一个人解释这30天？三个问题里如果有两个答不上来，凌晨5点的台灯照不亮你明天的路。换一个23点30分关灯的台灯试试。林远在第84天回看自己第一天的笔记，写了一句话，原来我以为凌晨5点的台灯在保护我，后来发现它只是挡住了窗外的光，让我看不见自己其实已经停了很久。林远第84天回看第一天。 FAQ 常见问题。一，我也凌晨学到很晚， 是不是就一定是恐慌性学习？不一定。区分的关键是，你学完之后，是否在24至72小时内产出一个可被他人检验的成果物。如果没有，无论学到几点，都是在用学习这个动作对冲焦虑。如果有，只是作息需要调整，不是模式出了问题。二，没有时间做作品怎么办？把做作品拆成每天45分钟。林远的做法是，把一个完整作品拆成五个24小时可交付的小产物，每天交付一个。一周下来，作品自然成型。这一步最难的不是没时间，是允许自己先做一个不完美的60分版本。三周复盘系统听起来很理想，被踩风险高的时候还来得及吗？越是高风险，越需要这套系统。因为在被踩风险下，最大的隐性成本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作品级断档，被踩时手里没有可讲的项目，溢价权直接归零。系统能让你在被裁发生之前的12周里把作品急补起来。四，我已经买了很多课，要不要退掉？不要急着退。先用定位缺口的方法，把每一门课对应到目标岗位的三个关键词。能对上的，留，不能对上的，标记为暂停。退课是最后一步，先识别再处理。五，这一套适合非产品岗吗？适合任何靠作品集说话的岗位，设计、研发、运营、市场、独立咨询。本质不是产品经理专属，是把学习的衡量单位从时长换成成果物。如果你的岗位靠工时、靠出勤、靠关系衡量，这套方法需要先调整衡量维度。六，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恐慌性学习？看一个动作，在你学完一个内容之后的72小时内，你能不能拿出来给别人讲90秒，并且对方能听懂你解决了什么问题？能讲出来是学习，讲不出来是囤积。囤积越多，恐慌越大。七，我刚入职1-2年，作品集几乎没有，这套系统来得及吗？比工作5年的人更需要。1-2年是作品集的地基期。地基期的产出效率决定了未来5年是线性增长还是指数增长。把这套系统的每周一个作品降级为每2周一个作品，坚持26周，1年之后你的作品集会比 90% 的同龄人厚。图片来源，封面及系统图由 AI 生成与本地设计，仅用于本文事例，人物林远为化名。